撒母耳下第二章，
终于让我们讲到这个大卫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经过主那么长久的训练，大卫这个人和从前是许多地方是和从前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头一点我们就要讲到大卫是一个感觉很细腻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很粗的一个人。那么很多的事情啊，我们没有看见他是看见的，我们没有感觉到他感觉到了，就是他的感觉比较细腻。那第二点就说到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那么他听见扫罗那个和他儿子被杀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痛苦，他就撕裂衣服进食在神的面前，一直等到晚上。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并不是那个随便在表演一下。有些时候好像撕了衣服没有撕裂心肠呢，我相信大卫在这个时候不仅外面衣服撕裂了，他代表他把里头心肠也撕裂了，所以他在主面前有那痛哭哀讯。那么并且其他跟随的人呢也受到影响，也在那里表示非常的哀痛，一直等到晚上。那么这是第二。第三呢，就说到他做了一个歌，这个就是哀歌，是哀哭这个为了扫罗和他儿子所做的。但在这歌里头虽然是一个哀歌呢，但是确实充满了爱。他无论是对神也好，无论对扫罗和他儿子也好，从各方面来看见大卫所表现出来的是爱他，没有一点恨，没有一点怨言，也没有一点呢高兴啊，是他们这死掉了他就可以难处就除掉了，一点这样的感觉都没有。他光是从心里头发出一种感觉来，他是那样的爱他们，那样就为着他们的死让人难过，那样悲伤，也说了他们的勇敢，也说到他们的在家里头的那个为人的家里面的那个光景，他的父亲和女儿的和他的父亲的彼此相爱的那种情形，这都说到他在家里面的情形，也说在战场上他是怎样的勇敢，也说到他在国家治理国家的时候啊，他正在有这个。那个人民呢得到多少的福分，那么这个各方面他提到那个大卫，他提到扫罗，他都是好的方面，没有一点点的好像不好的方面。所以这个人里头啊，他充满了爱，把那个因为爱的缘故，所有的恨，所有的扫罗抵挡他、追赶他、要杀害他，这些的东西都是念头，那里头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这就是头一章说到大卫的情形，第二章呢说到大卫作王，大卫在希伯伦作王。在这一段简单的来说呢，可以说很两个重点。头一个重点呢，就是说他到希伯伦去，犹大人让高他做犹大的王，然后呢 就是说在做王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情形或者一些的光景。他到犹大去，自然是很简单的事，因为他住在西格拉，就是在犹大的那个境界之内，所以他回到犹大去，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这是，并且呢，扫罗已经过去了，是这个，他也哀哭过了，也这个。做了他说该做的一切的事都做完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应该呀到犹大去，这个能够开始啊，代替扫罗来做以色列的王，因为神早已经设立他做以色列的王了。现在呢，他去做以色列王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苦难已经都过去了，现在呢，前面呢一条亨通的大路，那说他自然呢，他是可以回到以色列中间做以色列的王，这是。按照天然的方面来说呢，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按照世界的方法来说呢，很可能我想啊，不是刚才弟兄说，不要磨成世界的形象，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嘛。那世界的样子来说呢，那一定是，把这个跟随他的600人呢、招在一道的一起，再跟他们商量一下，那我们怎样才能回到以色列中间？回到人这个能够开始那个做王的，掌管这个以色列国，掌管整个以色列国，跟他们大家商量一下，他们一定是非常欢喜并且的也拥护他为了这个道。回到以色列中间去，再做以色列的王，他们很可能就这样就浩浩荡荡的有600人在那开路，他们就跟在后面呢，可能是骑着马呀，或者骑着什么驴，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社区里了，可能是骑马。可能其实反正无论如何就是很威武的，很这个欢喜快乐的，很荣耀的，那么到了以色列中间，他宣布他代替扫罗做以色列的王，这是按世人的方法。按照一般的情势来说呢，按照当时的形式来说呢，他也应该没有问题的，赶快呀回到以色列中间，开始做以色列王，把那个权呢拿起来，这样子呢，这个才能把当时的那个局面呢稳定下来，因为腓尼斯人跟以色列打仗，差不多把这个犹大的很多城啊他都占领了。只有这以色列那一面那个11个支派呀，那面呢还没有占领。不过再过一段时间呢，若是没有人起来在抵挡腓尼斯人的话呢，那腓尼斯人也会呀跟这些这其他支派呀也可能打仗，也可能把其他支派呀每个支派都把整个以色列国都在那占领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按照当时局面来说呢，大卫呢很赶快回到以色列中间呢，在那里这个做王掌权，好抵挡啊腓尼斯人。并且呢，这个若是大卫早一点回去的话呢，像亚尼尔呢，这个他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说亚尼尔呢，他就带着这个扫罗的儿子以斯伯瑟，会到了约旦河东边马哈念那个地方了，就在那里就做以色列的王。那么就把这个以色列国分开了，犹大和以色列给分开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难处。 除了外面菲律宾的难处之外，还有内部啊，也会有这个也会发生分裂的那种现象。假如大卫早一点起来，他宣布他是以色列的王的话，外边的难处他可以抵挡，内部的那个分裂的光景啊，也可以免去掉。可能这个亚尼尔呢，就不会做这件事情，那么以色列国就不至于分裂。所以按照当时形势来说呢，大卫也应该赶快呀回到以色列中间，开始做王掌权。那么无论是从属实方面来说，或从这个当时的局面来说呢，都应该呀早一点那个爬出来宣布，他是神所立的君王。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也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呀，大卫没有这样做，没有很快的就回到以色列中间，没有在那里要到以色列中间就宣布他是神所立的君王，没有做这件事情。难道大卫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吗？大卫一定是考虑到的，他比我们呢更聪明更精明，那么并且他是身所立的君王，他的身上有责任呢，他一定是在好好的考虑过到底该怎么回到以色列中间，怎样做能够做王朝前，他一定好好的考虑过这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结果呢给我们看见了和一般人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弟兄刚提的心思更新而变化，他的心思和属实的心思完全不一样的，他的心思和一般人的那个按照一般的情势来说，那个思想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看见他怎样做呢，他头一件事情他说做的求问神啊，主啊，我可以不可以耶和华问神可以不可以到这个犹大去了，主说可以，然后他再求问我到犹大到什么地方去呢，说你到西布伦去，那他就然后他就带着跟随他的人还有他的两个妻子他们还有跟随他的人所有的眷属啊，他们一同啊就到了西布伦，那住在西布伦的城邑就是他的郊野，在外面西布伦城的外面住在那个地方，并不是那样子很耀武扬威的，那样子很有威严的，会到了以色列中间，在那宣布他是君王，还是就是这样暗暗的，虽然是暗也是明的，就是跟在带着这600多人。到了西布伦的地方，住在他四围的城邑当中，很可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也很可能有好多人看见大卫回到以色列中，这件事。但是无论如何，大卫所做的和一般人做法完全不一样的。他不是在那儿就说在那里要这样做，原来还做，他乃是要求问神，主你要我怎么做？我要不要回到犹大去呢？主若是不行，主若不可以的话，他一定不会去的。那主说可以，我回到什么地方去呢？那就回到西布伦。那主他就找到主所吩咐他的，主所引导他的，那说为什么大卫这样做呢？一方面呢是大卫啊，他的心思被更新改变了，不像啊那个一般说那个世界的样子，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也是大卫学的功课了。我们知道大卫曾经在逃亡的时候有两次啊，很厉害的失败。头一次就逃到这个非利士人中间，在那里装疯卖傻，然后被人赶出来了。第二次呢，他又逃到，那是他们的末了时候又逃到非利士人中间。这次为什么逃到非利士人中间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他在逃亡的时间呢太长久了，逃来逃去啊，好像没有止境的，天天呢在那逃逃在那逃在那逃避逃避扫罗的追杀，扫罗听见他在什么地方，然后就到什么 说去捉拿捉拿他啊，扫罗有三千的精兵啊，专门为了去捉拿大卫的。虽然好几次大卫遇着他呀，那表示啊，我没有意思要害你，你追拿我不过像追拿一鸽子一样，像追拿一个死狗一样，我算什么呢？这个我实在是没有意思了，我这有我能够害你的，我没有害你。他表明自己心思，大扫罗也受感动，甚至于在痛哭，也在说你将来会做王的，你是做王之后你怎样怎样，也在那里也在那里跟他在那里谈过话，但是扫罗仍然的不改变，鬼之者又改变了，他又在去捉拿大卫，所以大卫看上去没有办法，好像是虽然这样子跟他讲，这样跟他解释，这样子表明自己心迹啊，但是他还是不能信任，不能相信的，他仍然在追赶大卫，所以大卫像这个逃亡啊，没有止境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想了，我到腓力斯人中间去啊，他就抓不到我了，他没有办法越过国境界限了，到腓力斯人中间去捉拿。他不敢，他不能到那里去的，所以他想啊，那这倒是很好办法。结果呢，就和这些跟随他的人商量啊，这是跟随他的人，真是巴不得能安定下来呀、啊。所以他们可能大多数都赞成的，好、啊，这是最好的办法。结果他们都到了腓力斯那里去，环境也很巧妙。到了腓力斯人中间呢，也到了加特那王啊，那个亚基那时候，亚基就收留他们了，一点都没有什么好像为难呢，就要收留他们。他们就跟住在那个地方，除了亚基啊，因着信任他的缘故，也给他一个地方希格拉，他们可以住在希格拉那个地方，不要跟那个王住在一起，他们可以在那儿自由的在那儿建造，说建造房屋啊，建造城墙啊，然后住在里面，这个整个生活都安定下来了。这是觉得，这是从外面来说呢，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使他们能够这样安定下来。但是从里面来说呢，我们曾经讲过，大卫从那时候开始，心里头就是不平安，他一直觉得不妥当，一直觉得不平安。但是已经来了，环境也是这样安排，都是非常顺利的，那有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呢？但是里头就是觉得不平安，好多好多的原因，我们曾经讲过，现在我们不再重复它了。里头觉得不平安，尤其是末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天天呢要撒谎过日子，若是不撒谎的话呢，好像日子过不下去了。那么他必须要这样子撒谎，又是他不愿意撒谎，他愿意做个真实的人，但是非撒不行。那这个时候了，他里头就很痛苦，你天天过这样痛苦的生活，实在是觉得要是为难，外面舒服了，但是里头为难了，外面的安定了，里头非常的痛苦，所以这是他那个时候的光景，巴不得他能够从那个腓力斯人中出来，但到哪里去呢？回到以色列中间去，扫罗又开始捉拿他，那么不回到以色列到什么地方去了？也没有地方去，只好呢回居丘泉呢，住在腓力斯人中间，虽然不平安，虽然心里感觉痛苦，但是很勉强的这样子这个不满心里痛苦了，那么就是这样子住在腓力斯人中间。感谢主，我们的神是爱难爱我们，也知道他仆人的那个他儿女啊里头的难处，所以就给他开一个路。这个就是以色列跟腓力斯人的打仗，或者腓力斯人跟以色列啊战争，那次是很大的一次战争。战争时候，亚基啊要大卫啊跟着一块去，结果把那个腓力斯首领看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那都非常生气，又让他们回去。那么这个好像是违反了亚基的王的那个心意，那么这个他们中间呢有了矛盾，但是呢，也是神开了一条出路， 和雅琪看见手里面既然是都让他让他回去嘛，他也没有办法了，若是不让他回去的话，那手里面不打仗了，那就是这个仗那个就就完全失败了，所以为了要打仗啊，就没有办法，只好让大卫回去。之后给大卫开了一条出路，我们说好像把那个网剪破了，大卫这一晚上就逃出来了，那么像飞鸟一样就飞出来了。那回到希格拉又遭遇令人难处，那俩夫把这难处解决了，他们想着喘一口气，那么这个安定下来。这时候呢，我只有两天的时间，就听见扫罗和这个约拿丹呢和扫罗儿子们都已经死掉了，并且以色列人呢完全失败了，他们好多都逃掉了，城也不要了，那腓力斯人就进到城里面去了。这是大卫听见这个消息的一方面呢，好像是那个做皇帝的那个路那个阻碍呀、除掉。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听见神的百姓他失败，那这个神在他们中间呢，不能得了荣耀啊，腓力斯人还在夸耀，他心里非常的痛苦难过，尤其是扫罗和他儿子们通通都死掉了，这是更是他心的忧伤。他所想到的就扫罗从前怎样对他好，从前怎样的再把他带进来，这样弹琴他弹琴，那扫罗的身上恶魔就除掉，扫罗就把他留在身边，那样看待他，那样爱护他，他就想到这一些事情，没有想到扫罗怎样逼迫他，怎样追赶他，他都不想这些，他只想到扫罗的好处，一想到约拿单怎样好，他们俩怎样好，想到这一切事情啊，使他心里头真是充满了伤感。一方面，神的百姓失败了，神的名受到羞辱；第二方面，因扫罗和他儿子也都死掉了，那他心里头非常痛苦难过。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他这样办，这些的反应。那么经过这一次的训练，经过这两次的失败，大卫实在学了功课，不敢随便拿出主张了，不敢随便随着自己意思来做事情了。虽然是那这件事情按照一般来说呢是合情合理的，他若是回到以色列中间，当然站起来宣布他是神所立的君王，没有一个人会反对的，恐怕所有人呢，以色列人他们都会起来拥护，会赞成的。这内部的难处啊，也内部亚尼尔的难处也不至于发生，所以按照情形来说呢，这是没有问题一件事情，这是大家很高兴的一件事。但是他不愿意，不敢随着自己意思，他要求问者主怎样带领他，跟随主的带领，这是大卫给我们看见最宝贵的一件事情。而我们在危险的时候，我们会祷告主啊，我现在遭遇危险了怎么办呢？现在生病了怎么办呢？现在家里有难处了怎么办？我们会在那儿祷告的，因为难处嘛，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在祷告主，盼望主给我们开路，解决这些难处。但是在顺利当中呢，那我们那样顺利，并且也是前路非常的光明的时候，我们还要祷告主啊，你怎样带领我怎么办呢？这个好像一般人恐怕很少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祷告寻求主的意思，我们会有的，会做的，不过多半呢都是在难处当中我们寻求主的意思，在顺利的时候呢我们都不大寻求，平安稳妥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寻求主的意思，家里是过很平安，大家父母亲都很好，家里也非常的圆满，那儿子也很平安，这时候你还要寻求主啊我怎么办呢？恐怕就不大寻求了，安居乐业了啊，因为就是感谢主让我们这样有享受，这样平安过着平安的日子，我恐怕我们就不会再寻求主，就碰到难处时候我们才会来寻求。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这一个人他在难处当中寻求主，在顺利时候 也是他寻求主，在这个没有路的时候寻求主，有路的时候他也在寻求主，他不走自己道路，不照着自己的意思，他寻求神的意思，主你怎样带领我，我去有他可以不可以的，我说可以，那好，我就去了。那我到什么地方去呢？到西伯伦去，那他就到西伯伦去。所以他说这个人呢是一个寻求主的人，跟随主的带领，顺服主带领的一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件事，这也是我们应该学的一个功课。无论在什么环境顺利也好，艰难也好，我们总是要寻求主。在一个阶段当中，在一件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前面路到底该怎样，我们总是要寻求主，不照着自己的意思，不想这样做就最好了，什么没有问题。就好像学生寻这个申请学校，那申请到一个最好的学校，那就不要再寻求了，好了，我就去了，这个学校又好，什么的问题都没有，就不要再祷告了。若是没有学校之后可以祷告，有了学校之后，并且又是自己所非常喜欢的，也是很好的学校，那就恐怕就不会祷告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去，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在各种环境当中，他只要有一件事情，那还在前面，他总是要祷告，就是寻求主的意思，主啊，我带头一走，你怎样带领我？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做？主说可以就做，主说不可以那就不做。那么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学习，也是我们该有的一个榜样。这是大卫给我们看见头一件事情，他到西伯伦做王，不找到自己意思，乃是找到神的意思。到了西伯伦之后，不是说那么神已经立我做以色列的王了，我现在在西伯伦了，我开始现在做王。他没有说话，他住在那个四邑，住在那个郊区的里面呢。只等到那时候了，犹大人了，他们就来了，来告我那个大卫来做犹大的王。那不是在这个他自己是主动的，当然讲他要来做我，乃是环境主界的环境的安排的，一般的犹大人来告他做犹大的王。他已经受过高了，在撒母耳已经告他做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这是神的头一次的告，他也是对神说明神的心意。这一次受膏，第二次的受膏做犹大的王，做犹大的王，这是大卫的犹大的王，他能够到犹大去做犹大王啊，这个原因。在这里呢，也给我们看见，有一个预表了，就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约旦河边上受浸的时候了，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那就是审高他，所以主耶稣受浸之后，他就说神的灵在我身上，他也祷告我，使我在那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么这主耶稣就说明这件事情，那就是头一次靠主耶稣。等到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到了天上之后呢，那么神就把圣灵赐给他，把圣灵是没有限量的赐给他，倒在他的头上，从他头上流到骨髓，流到衣襟，流到整个的全人呢，那是第二次的高他，是没有限量的那个高。大卫也是第二次在受膏，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所以这也是那个说出大卫的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个地方。受膏啊是什么意思呢？受膏就是把圣灵加在他身上。那圣灵上身有一个什么？有个怎样的表现呢？就有属灵力量。所以当头一次受膏之后啊， 外面看不出来这个人是怎样，但这个人就有了手艺，有能力。等到这个狮子来了，这个老虎来了，狮子来，熊来了，要把这羊啊，在那儿要把羊叼去的时候，他一面在那儿去赶，一面去的追赶，然后追上之后呢，就把狮子啊打死掉了，那把这个羔羊啊从他头里头啊，在这个救出来了。是这么大的力量啊，连狮子和熊都不能抵挡他，这是哪里？他从哪来的这么力量？他并不是一个很孔武有力的，就是一个人再大力量也没有法抵挡一个狮子，没有法抵挡个熊啊，为什么他能抵挡？那就是神的能力，那就是头一次受膏而得到的那个神的能力。那么第二次受膏也是得到一个能力，所以每一次受膏啊，那都是得到新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得到能力的话呢，我们需要受膏的。受膏，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也说呀，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我要把父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得到能力做什么事呢？不是去赶追狮子，追熊啊，那倒不需要了。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知道地基，
做我的
见证啊！主让我们成为主耶稣的见证。换句话说，把主耶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那个彰显出来，这需要能力的。这不是我们这天然能力，这需要属灵能力。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活出主耶稣来还不容易吗？主耶稣温柔，我就表现温柔样子就可以了。那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个很殷勤的，我表现的很殷勤就可以了。那表现出来的，这个表示出来，你自己做出来的都是假的，这个是不真的。是只有圣灵从里头活出来的，那个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若是要做主的见证的话，总让圣灵把主的时候从我们这个活出来，彰显出来，这在我那是真实，那是我们的侍奉，那是主所托给我们的，把生命从里头流露出来，而不是我们外面做出来，外面做出来都是假的，只有从里头活出来，那个才是那个真实的。我那个怎么能够从那个活出来呢？那就需要能力啊，就需要得人能力。那得人能力怎么得人能力呢？被圣灵浇灌，在圣灵再一次浇灌我们，就是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清唱啊，我们要得人能力，我们必须要有圣灵浇灌我们，我们才有力量。无论在什么事情上的话，我们都需要属灵能力的时候，我们需要属灵能力，都需要有圣灵的浇灌。这是我们所该那个学这个学这个所该学的功课。那么他就在那个西布伦当然做王，在西布伦做王的时候，有什么表现呢？这是第二点了。在西布伦做王呢，没有什么特别表现就是在西布伦做王就是了。那么除了表现的，有表现呢，生了好几个孩子，又多了几个妻，又多了几个妻子，又生了好多孩子。所以第三章开头的时候就说到，大卫生的儿子，这个儿子那个儿子，生了好多个，这是他的表现。那这也不算什么表现了，是吧？那么再一个表现呢，就是人告诉他说呀，这个基利亚比人呢，他把那个扫罗呀，这个尸首啊，从伯山那个城墙上拿下来了。那他们把他把这个他们的尸首啊给烧了之后埋葬起来了。那么大卫听见这件事情啊，心里非常高兴，就差打发人去啊，就在称赞他们，说你们这样对待你们的主人呢，太好了，这是愿意神祝福你们，我也要恩待你们，也要恩待你们。那么这是他，然后呢第三件事，他说你们要常想费用，是吧？ 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刚能吃到刚进费用，那什么意思呢？你说反正因为那时候了，那个吉雷亚比亚就在马哈念的旁边，很近，那就属这个亚尼尔了，这个所立的那个扫罗的儿子的以斯婆色那个国都很近，就在马哈念，就在吉利亚比这旁边。说吉利亚比呢，实在说起来是属于扫罗的儿子的以斯婆色他那个所管辖的范围之内的，让他们奋勇当强。当讲费用啊，当讲费用，那是什么意思？那是当他们当讲费用来跟大卫打仗啊，这不会什么，是不是？啊，说你们要帮助我打，是吧？他也不可以，因为人家就在那他在领土之内嘛，他也不会这样，也不会这样。为什么让他费用当讲呢？讲，当讲费用，我说错了，为什么？基利亚比人呢，他们很可能呢会把大卫他们当到敌人呢，因为他是站在扫罗儿子那一面嘛，所以他会把大卫当敌人呢，他们要跟大卫在对立的，而大卫呢把基利亚比人呢当做自己的人，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神立他呀，不是立他做犹大的王，乃是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当那时候改犹大人立他高大呀做犹大的王，但是他实在神立他乃是做以色列的王，做以色列的王啊，就整个以色列都在他的管辖之内，那这些以色列民呢都是他的子民，所以基利亚别人可能会把大卫当作仇敌，但是大卫把基利亚别人呢当作自己的人，为什么员工呢？觉得信心呢？他信心看见，他只看不是看见外面人的表现如何，他乃是看见神的心意如何，神当初的意思如何？神当初的意思乃是要打造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所有的外人呢，都是他的百姓，都是他所爱的。他说：“论到神的圣名。”他们又没有善，是我说最喜悦的，他对所有的以色列他都爱他们，所以他一面说是你们做这事，神愿神祝福你们，我也要恩待你们，那不但这样，毕竟你们要刚强，要奋勇啊，就是让他们能刚强起来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一个神属乎神的人，他在犹大作王，虽然在外面来说呢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但是在实在在里面来说呢，他实在是在那里做以色列的王啊，他鼓励这里百姓要奋勇要刚强。我们都学一个功课，就是不要靠着外面，不要凭着外面来反应，然后凭着外面来反应啊，结果我们弄的仇敌很多，是不是？基利亚别人也变成仇敌了，都是变成仇敌的，是吧？那我们会弄出很多的仇敌来的，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反应，信心就是神怎样做的，神的心意如何，那我们就是怎样照着神的心意来反应。人会改变，神的心意不会改变，人都一天会过去的，神的心意不会过去的，所以我们凭着神的心意来反应。那比方说那关于婚姻的事情吧，夫妇两个人，那么圣经说神所结合的 人不可以分开，这我们知道都是神结合的，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反对来反应，不到了人今天呢对我们的态度来反应，照着对我们态度来说呢，很可能变成我们又气又气又恨，你怎么这样对着我，我们会要报复，报复不行的。我们若是看见那个凭着信心来反应啊，是我们是神所配合的，那么这个是神的心意啊，用神的心意来反对，用神的心意来反应的话呢，那这是我们配合，这是主所配合的，那么这是主所最宝贵的，那把我们配合在一起，这主最智慧的配合，那最爱的配合，他若是不爱的话，不会把我们配合在一起，他若是没有智慧的话呢，也不会把我们配合，那我们的神是智慧的，那他所配合的是智慧的，不但是这样，并且也是他实在是喜欢是爱，所以就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呀、啊，那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看见说，我们若凭着环境来反应的话呢，那我们就常常弄错了，对象了。我们要凭着神的心意来反应，神的心意是如何？那我们照着对心意来反应，我们看见说，我看见不是我们敌人，都是我们所爱的。都是我们说宝贝的，说难怪大卫这样说，论到神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最喜欢的，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啊，神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那是他们都是神的百姓，都是他的百姓，所以他是照着神的心来反应，这是我们说哎，那么现在一个功课，大卫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他没有找着环境来反应，找着环境的基利亚比人呢是他敌人，又是他正站在伊斯伯瑟那一面呢，在亚尼尔那一面呢，他没有找着环境来反应，他找着神的心来反应，所以他恩待他，要祝福他们，并且他自己要恩待他们，不但这样，并且他们要使他们奋勇当强，当强奋勇起来，这是他来找到神的心意来反应。这个不是因为他们比扫罗做了什么事情了，那你别说，那我心里就不高兴。找着环境来反应，来找着神的心意来反应，所以这是大卫啊，那为什么会大卫会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不会这样子？我们当然受环境影响，来一个环境这样来了，我们就这样去了。所以圣经当中不要报复，就是我们常常会报复的。所以他在嘱咐我们，不要报复，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是我们常常会自己在深渊的，我们常常会自己在报复，我们常常会在那把委屈的那深渊在那里啊，这个为了自己深渊的。不知道我们的情形，所以要让祝福我们。那为什么大卫他没有去报复？为什么大卫没有这样去伸冤？为什么大卫没有受着环境影响而站在这个基利亚比的对立的地位上呢？为什么呢？
他学了功课了
啊，
他学了功课了吗？
第一呢，他学的功课是那是头一点啊。第二点呢，他住在那个基利亚，他住在希伯伦呢，他也是学的功课。他学什么功课呢？他学等候神的功课。他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一直是一个等候神的。等候神不是在那里懒惰，不做什么事情啊，懒惰什么事都不做，等嘛就看啊，神怎么办嘛。那么他不是这样一个等候神的，他们是一个仰望神，是依靠神的一个人，他是完全心的依靠神，把所有的那个担子都摆在主的身上，他是依靠神的，这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也是仰望神的人。 啊，神自己会负责任的，啊，神在那做，他就看见神是负责任，并且是依靠神把一切担子掉，自己就不要背负什么担子了，自己就不要伸冤了嘛，伸冤在我比老爷，我们就不要再伸冤了，我们不要再去反应了嘛，所以大卫他是一个等候神，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一个时常亲近神，一个时常这个啊担子或者这样的一个时常依靠神的一个人，这是大卫。外面虽然没有做什么事，但是他里面呢却是很美好的功课。在希伯伦做了七年半之久的时间，这七年半呢，他从来没有啊跟你以色列人跟那个以斯伯瑟就亚尼尔了去打仗，只有亚尼尔了这个带着以色列人来骚扰他们，他从来没有跟，也没有跟他们说这个是我们敌人，我们要好好对付他们。那现在不行啊，现在他们把以色列给分裂了，那我们现在要去征服他们，我们怎样想办法去征服，就好像从前征服这个征服亚撒恒一样，那现在也去征服以色列人，这个都是这样，一般都是这样情形的。那你把国家分裂了嘛，那我要征服啊，征服把那权柄啊夺回来的。但是大卫没有，什么也不懂，大卫也没有去征服，也没有去商量，也没有这个去计划怎么去来对付他们，从来都没有。大卫他只是安静而等候神，他只是一个等候神的人。既然这个国家，既然是这个王位是神所立我做以色列王，神自己会做的。他怎样把我带到希伯伦去，使我做犹大的王，他也照样能够把我带到以色列中间去，使我做以色列的王。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自己会做的。所以他能够安心在等候，就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所以他就不害怕。你们知道这个诗篇第二篇呢，他就说到一件事，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磨算，希望的是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来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说什么呀，我已经立
我的
王
在西安
圣
战
来的能量，外面争闹没有什么意思的，让主外争闹立我都喧哗，吵来吵去的没有什么用处的。圣若那坐在天上的壁画笑，神在笑他，天上壁画你吵什么，争什么，闹什么，你反抗什么，你反抗耶和华和他受膏者，神只要说一句话，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西安圣山上了，神已经设立大卫作王了啊，或者是神已经设立主耶稣基督身边儿子坐在宝座上面，这是神的心意。那在这里呢，神已经立大卫做以色列君王了，所以就是别人反对亚尼尔，一个亚尼尔算不得什么，在十个亚尼尔都算不得什么，一个以斯伯瑟算不得什么，再有多的也算不得什么。所以看见说呀，因为神的心意是这样，大卫认识了神的心意，所以他能够做一个等候神的人，依靠神仰望神，亲近神，不在神的面前，大卫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因着他等候神和常常和神有交通，不在神面前，所以他能够对基利亚比人呢有这样的反应，对以色列人他也有这样的反应，没有，从来没有计划要去征服他们，要去这个就从小的时候了，那个有很多的中国来说清朝过去了，那中国就弄得四分五裂，很多的军阀各占一方呢，这个是这个有的站在这里，有的站在那里，那么这个国民政府要北伐，这个吴老弟是大概是要知道的，是吧？ 要北伐，要北伐，要把要英制荒废，把这个整个把这个军阀都给平息下来，都给征服了，那然后中国才能统一。若不然的话呢，中国就没法统一了，就分裂了。每个人都是这样，是吧？那大卫有没有北伐呀？没有北伐，是吧？有没有按计划去征服那些以色列人？没有征服。有没有把以斯伯瑟那些你要做以色列王？那这个神立我做这个以色列王，怎么你还要做以色列王？又在那去对抗他？没有，大卫没有，大卫知道安安静静等候在神的面前，等候。你说这样等候神，那神就会做事情吗？难道我们自己不做点事情吗？我们自己起来，我们顺着神的心意，我们来去对抗他，来去把他征服他，来去平息把这一个难处啊给平息下来。那我们自己啊，我们要努力啊，要做一点事情啊，要不要做事？那除非你不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心，不知道神的心意，那要自己做事。知道神心意的人呢，就安静等候，神的心意必定成就。啊，神已经说了，我已经立我的王在西安圣山上，所以大卫的那段时间呢，他这个等候神的人，他说我的这个。他说我的心专一等候神我救恩呢，他是我救恩的泉源，神是我们的拯救啊，他能拯救我们的。那神能不能拯救我们呢？我们知道我们真是等候主的时候啊，主在等着拯救我们，主啊照着主的心意，我们在等候主在拯救我们。一方面我们等候主，主会在我们里头在运行在做工，叫我们这个人改变的。不但这样，并且主也在环境上头安排各种的环境来效力，叫我们这个问题能够得难处得到解决。那么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就说了，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什么叫万物所属呢？整个就
十二点的，下面还没讲呢。没事，就这么搞快就行了。
万物所属，就整个万物都属于主耶稣。万物所本的，就是都是本意的，都是从他出来的。他安排各种的环境，他也使用各种的环境，各种的环境万事万物是他所使用的，都属于他的。也是他若是需要的话呢，他会创造出新的环境来了。因为万物所本呢，他创造出新的环境来为着他的使用。所以我们的主乃是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我们只要等候，我们只要依靠他，我们的主他是这样一位，他借着各种的环境把解决我们的问题。大卫认识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神必定要成全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安然等候神。这是一个等候神的人呢，是不会到期的啊！为什么时间还没有到？他一直等了，等了多少年呢？
七年零六个月
，相当长的时间了，是吧？啊，等了七年零六个月才能够完全解决呢。他们然后不了一段呢，就记载呀，这个。亚尼尔带着这个以斯波斯的人呢，带着以色列在征战，和大卫的家呀在征战，那么一段很小的一个记载。开头时候呢，亚尼尔带着十个带着一班人到那个外面，到了这个约旦河西边呢， 那么这个谁月牙呢也带着一般人啊，带着两边相遇，遇见之后呢，一个坐在井对面，一个坐井那一面。那雅尼尔就说：“那好不好？让我们少年人起来洗刷洗刷。”啊，那一洗刷刷好，结果这边就十二个人，那边出来十二个人，彼此几乎都拿刀刺落，结果都啥都死掉了，是24个人统统死掉了，很惨。结果这样一件一点小事情就引起了全面的战争，预言的军队和这个亚利尔的军队就跟两边打起来了，就等大卫的军队跟这个扫罗儿子的军队这双方打起来了，那这有冲突。那么其实没有，其实大卫没动的，这完全是月牙的，是月牙带着一般人出去，就出去玩一玩的，结果碰到这样是偶然的，不是大卫在计划，也不是大卫在做出来的一件事情，这完全是月牙，大卫是在等候神，在依靠神的一个人。结果呢？结果怎么样？他是以扫的军，这个扫罗的军队完全失败了。大队军队得胜了，不过最主要的其中记载一个人呢，叫名字叫亚撒黑，亚撒黑还有能力呢，那么不但这样，并且跑得很快，他看着亚尼尔了，往前跑啊，他就去追亚尼尔，所以我就把他追上，这个人呢是祸患的根源呢，这个就是他。把那伊斯波色呀，那个做了傀儡啊，做了以色列的王了。那么是这个我们以色列国分裂了，所以他就心里头对于亚尼尔呢，心里头相信，这不是圣经没有记载了，相信他里头都对亚尼尔是非常的不满意，就去追赶了。啊，虽然是你是个元帅，你有能力。但是我的能力也不见得比你差一点，不但这样，而且我有腿，我跑得快，我比你跑得快，所以他想到他一定会把他追上，会把他杀掉。一把他杀掉之后呢，把这个根本就说是傀儡嘛，根本算不得什么的。只要把亚尼尔发杀掉了，那就问题都解决了嘛。所以亚撒黑呢，他有勇无谋呀。他想的倒是很头脑很简单，有勇敢的人呢，差不多头脑都简单一点，头脑很简单，因为他一直都练这个勇，就是有一个人的这个不太一样，这个马丁的爷爷就不太一样，他因为又练武术。一下子就把人就分得不到，并且呢，他也作诗，他也画图，画了很多的画，都是很好。那是文武双才呀、啊，这样的人那就比较少一点。亚撒黑不是这样，亚撒黑是有勇而没谋，没有想，他想我只要把他对着把他杀掉，问题统统都解决了。结果到末了了，他的意思没有达到，结果人反而把他杀掉了。在这个当中我要去解释，把他杀掉了，就亚撒黑反而死掉了。为什么神神许可这件事情呢？这里一件事，第一呢，就是给我看见亚撒黑为什么会死掉。第一，依靠自己，靠自己什么？靠自己腿跑得很快。靠着自己说，你虽然是个元帅，但是我的力量呢也不见得比你差，所以可以比赛比了，那就是一个活在自己里面而依靠自己的一个人啊。大卫也不是这样，大卫也不是一个依靠自己的人，大卫可以依靠自己的，但是他不依靠自己，他也不是在那活在自己里头而依靠自己，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所以他是等候神的。而这个亚撒黑呢，他不晓得等候神，他只是知道自己有力量，他知道自己跑得很快，这是亚撒黑。 这头一个难处。
嗯。
第二个难处呢，就是亚撒黑人个人征战，不是团体的。就像我弟兄，主日上我所讲的，不是在身体里而征战，乃是单枪匹马，还是个人的。所有的侍奉，个人的总是要失败的。只有团体的侍奉，身体的侍奉，那才能够才是有力量，才能有得胜的。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主，像大卫一样。第二件事情呢，我们不要做个单枪匹马的人，做一个活在教会的里面和弟兄姊妹连接在一起的，就是大家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嘛，是不是？我们团在一起的话呢，那就是很大的力量。仇敌常常把我们的那个事物把我们分裂，就叫我们从单个的，然后让个别的击破我们。这是仇敌的工作，我们不要做一个单独的人，我们总要做一个活在教会这一面，和弟兄姊妹一同服侍，在身体里的服侍，团体的行动。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力量，就能胜过仇敌。等到大卫得胜作王的时候，好多人跟大卫一同做了领袖，有这个得了荣耀。而亚撒黑呢，却是这样死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到。虽然他是个大卫的勇士，但是到末了时候，一场都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什么荣耀都没有得到，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依靠主，做一个活在教会里、活在身体里面的人。这是末了这一段给我们的教训。有